如遇要行恶行有情，唯欲令断诸恶行故，如是欲行奸行有情，唯欲令彼断奸行故，欲现法中求财宝者。这一段是为说正法，分两科，第一科欲要恶行，现在是第二科利奸行等。如欲要行恶行，这个是前面说要行恶行的友情，菩萨为欲令彼断诸恶行故，为说正法。这下边呢，如是欲行奸行友情，唯欲令彼断奸行故，于现法中求钱求财宝者。这个奸行有情啊，于现法中希求啊财富，他希求财富，那菩萨唯欲令彼正少功利，积多财宝，守护无私。这个菩萨怎么样啊帮助这个众生呢？就是唯欲令彼，菩萨想要令他正少功利。这个正这个字当个子字讲啊，只是啊微少，用微少的功利啊就能够积聚多财宝啊，又能够守护无私。这个菩萨这样慈悲帮助他哈。于佛圣教怀正计者，唯欲令彼得清净信，正清净见，超诸恶趣，尽一切劫，越一切苦，应知一二。这下边前面说奸行，这下边说到于佛正于佛法怀正计心的众生，菩萨为欲令彼对于佛法得清净信，正清净见，能成就啊清净的见地，就是大智慧啊，从佛法中得到智慧。这个得清净信呢，这个信也是从智慧建立的，没有智慧是不能与佛法有信心的。当然这个智慧呀、是属于文思的智慧，有这样的智慧对于佛法有清净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有多少的牢固的力量。但是正清净见呢，那就是有进一步的有大智慧了，应该是啊有修所成慧，有禅定的力量，能调伏烦恼了。那再进一步就是得无生法忍了，那样能断烦恼了，所以他在佛法中成就的智慧是更是清净了。是超诸恶趣，这个要能够得无生法眼啊，断出恶执啊，断出分别恶执、分别法执呢，达到这个程度呢，就能超越诸恶趣，超越恶趣的啊。如果说是在隐位啊，南顶隐士第一，到了隐位的时候，也可以说超诸恶趣啊，他决定不会啊失掉正念。这个超诸恶趣这个地方啊，说尽一切劫，就是灭出去了一切的烦恼，那当然是得无生法眼以后啊，小乘佛法来说，那应该是得出国了。 所以超越恶取的恶取是果报，尽一切解是因，无因没有恶因也就没有恶果。越一切苦就是超越了啊三恶道的苦，内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当然也是啊越一切苦。是啊，当知一二啊，这也是这样意思啊。菩萨也为他宣说正法，唯欲令得清净信，正清净见，当然要菩萨为他宣说佛法，才能够成就的。看这个辟训记的文啊，如于要行恶行有行之应知一二者，令断恶行，未有戒论。令断恶行啊，就是菩萨为他开始这个戒的波罗蜜哈、啊、戒法，戒的呀、啊、议论啊，戒的论说，戒的论议。他要能够随顺呢学习戒，那么这个问题就成就解决了，令断恶行。现在这说令断奸行，未有失论。前面说令断恶行，要为他开始戒法，要令断奸行呢，未有失论，就开始他布施波罗蜜，他开始布施的道理，那么他就会不坚吝了。令彼正少功力，召集守护财宝，这个地方未由开闲工巧业处所作成办种种意象所有言论。这个他仅是微少的功力就能发财，这件事那么好吗？啊，这个地方什么道理呢？未由开显功巧业处，就是菩萨要开示啊，这个功巧业处。功巧业处前面的文上说，是已经讲过哈、啊。这个营能啊，就是能业啊，种田的这些事情也能够发财啊。这个工商业啊，也是发财，还有疏算。啊，这些事情，或者营造，或者造房子、造机器啊，这些事情，那上面说到音乐啊，音乐也算是工巧处。那菩萨为开显这工巧业，这里边的道理，这里边的事情，所作成办啊，你根据这个工巧业。你去做这件事能够做成功的话啊，当然就是能发财了啊。说种种意象所有言论啊，这个工巧业里边很多的境界啊，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个菩萨为他开示这个这些意象所有的言论，那么就能够完成了他的愿望。令彼得清净信，乃至越一切苦，这一段文呢、啊，未由宣说超胜四种圣地相应言论。这一段文说是得清净信，正清净见，超出恶取，这一切劫，越一切苦，这个事情，这是由于菩萨为这个众生啊宣说。超越世间啊，对殊胜的四圣地的道理啊，与四圣地相应的言论，那么这样子呢就能成功了。如是一切名善说法，在前面这一段这就叫做善说法啊。与所说法随顺离门，人可圣也，是名得清净信。现在解释这个清净信啊，是于所说法 这个那个听法的人呢，对于菩萨所说的佛法能够随顺里面，对于所说这个道理啊，他内心里面能够随顺，他不违逆啊，他内心里面能认可啊，他认为这是真理，而且得到啊很有力量的认识啊，不是很普泛的，所以叫做圣洁。是名得清净心，这就叫得清净心。好，这个清净心呢，没有疑惑，疑是无着的，没有疑，这个心就是叫做清净心。又成就了这样的心，逐渐的会成就更多的功德，所以叫做清净心。好，既有如是增上力故，身毛为数，悲其多累。好，所以那个听法的人呢，既有如是增上力故啊，就由于啊菩萨说这个增上的佛法啊，加上他自己啊对于这个佛法的真理有圣洁的关系，这叫做增上力啊。身毛为竖，他全身的汗毛啊都竖起来了啊。悲泣多泪啊，他会悲泣啊，会流泪了。如是等事是清净相，这都是清净心的相貌。从事以后啊，于所说法正地现观。说这个人呢，他听闻了菩萨所宣说的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啊，他很深深地受到感动。那么从这么以后呢，于所说法正地现观，他就从闻思修啊得无生发言了，所以正地现观，这个于所说法正地现观呢，这个地就是苦集灭道四地，这个闻思修啊中啊，闻思还是散乱的境界，修就是禅定的境界了，有止也有观，有止也有观啊！我现在又打妄想啊，又有妄想。借耳常照，照耳常记。这个我妄想来了，就非要说不可啊！对不住啊！这个记呀、啊，是无分别的境界，心里面寂静，寂静。这个寂静，这个寂是心说的，不是指那地水火风说的。心是了别心，你修行不修行呢，它都是有了别心。但是这个了别呢，它不去虚妄分别，它寂静住，所以叫做寂，就是止的意思啊。初开始修行的时候，用这个止的方法。好，这个照这个字呢，就是明了，对于所缘境明了的显现，这个所缘境明了的显现在心里面。那么你这个心对于所缘境很明了，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呢，明了是明了，但是没有分别。比如说我们这个眼识看见这个光啊，也是明了，是明了，但是眼识没有分别啊。我们心这个第六意识动了的时候，哦，这是光，不是黑暗，第六意识就会有明智了，就会分别啊，这是光，这不是黑暗，我们可以读书啊，在这里可以拜佛，第六意识会分别，会分别这个光的事情。这个眼识也是见到光，但是眼识无分别。 眼是无分别，耳还是明了，是名为照。这样讲照呢，照也是无分，照就是无分别，即也是无分别，即而常照，无分别而还是明了的，是即而常照，明了而还无分别，是照而常即，即照是同时的。这样正好说明这个止的意思，什么东西的止，这是一个解释啊。第二个解释，这个照啊，如果你要解释这个照是有分别的啊，观察这个所缘境是苦空无常无我的，这样视为分别，那就和这个止和这个寂不同时了，不能同时。我们初开始修小止观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有分别无分别是同时的，做不到这个，你做不到。所以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这句话呢你自己想一想啊，怎么样去解释。初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这个止和观不能同时，不能同时的。到了什么时候可以同时呢？到什么时候可以同时啊？这个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你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你怎么知道你得初禅了？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有一次有一个居士来问我，是怎么分别的意思？我说我从这个居舍论上看出来嘛，哈，你要得到初禅的时候，就超越了欲界，超越欲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前五识不动了，前五识不动，这第六意识在哪里呀？在活动，这时候就是得了初禅。我说那怎么知道前五识不动呢？前五识不动，那我要一静坐，我眼上一闭，这个眼识就不动嘛，就是这个耳识你没有办法观上，你很难把这耳识关住。有声音的时候我听不见，除非你耳根坏了，不然的话你会听见。你耳根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静坐的时候呢，耳识就不动，有声音听不见。要是你静坐的时候达到这个程度，就是坐的时候谁说什么声音，说什么有出了什么声音没听到，你心里面呢记清楚。不过这里还有分别，还有分别哈。比如说是我没有得禅定哈，那么人家念这个所作皆办的时候声音很高，我就没听到。那什么就是孔夫子说这个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孔夫子也是对于心理上的活动也注意过，但是不能和佛法相比呢。那这个不表示你得禅定，不表示这件事。要奢摩陀的时候，我们要是内心里面呢专注的思维，所说想象是我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专注的思维啊，但是你并没得定啊，那也可以听不见声音。从这里发现这件事，那不表示你得初禅，表示你要是得，你没有去思维，不是修毗婆舍那观，你修奢摩陀止的时候，心里面只是在那里明镜而住，这个时候你听不见声音，这是表示你。得初禅了，得到初禅，当然二禅、三禅、四禅都是这样子，前五识是不动，第六识还是动的，乃至到你得非分想定啊，那么高的禅定还是第六识的境界的。现在我还没有忘哈，我要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止观双运这件事。什么叫止观双运？你得到了禅定啊，你修止的时候，然后也修观，在这个地方呢， 我修观的时候啊，纸还没撕掉。我们修在于我们现在用功用用心的修什么陀的纸啊，都是瑜伽定，以内住、等住、啊安住进，这通都是瑜伽定。这在瑜伽定的时候，就是你先要止，止是止，你要一观止就没有了。这个瑜伽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这个分别瑜伽品，我有心有机会把分别瑜伽品再学习一遍啊。这话越说越麻烦。在这个这样子呢，不是直观双运。你在瑜伽定里边呢，你一观心里里面就是散乱的。你要是止，如果是合适了的话，这就是啊内住安住，内住等住安住进住调顺寂静最寂静，心里面是感觉寂静住了。但是你要一修观呢，寂静没就没有了。所以止和观不同时的，不能同时。但是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呢，清净和欲定不同，不一样。这个我们读的分别瑜伽品呢，佛陀就是指弥勒菩萨请问的，佛回答弥勒菩萨的问题，他说什么陀什么时候才算成就了什么陀呢？佛回答，从未到地定开始到非非相，这都算是什么陀指，都算指成就了，都算指成就。只成就本来一般说呢，有初禅到非非相的是八个地方，八个地方呢，而非非相的不算数，它不算数啊，只是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这三个，再加上舍界四禅这七个，就是七依止，可以这个做依止而修毗婆舍那观，可以得圣道。非非相的不算数，它不行，它不及格。那么前面的这个在初禅前面的这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啊不在七依止之内啊，他不在这个，要算未到地就是八个了，是吧？但是佛说在分别瑜伽前面说他也算是止，你要成就了未到地定就算止成就，也是不是？因为在这个里边有什么道理把它也算在里边呢？因为你在未到地定里面修观也能得圣道，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堪能性了啊，所以他也算是一个依止处，是毗婆舍那的依止处。所以这样讲，这样讲呢，这里面我们说这个止观双运呢，将来说借耳常照，照耳常记呀，这个这算什么呢？我们要那个照那个字要只是一个明了而无分别的话，那还是属于止而不是观，而不是观，那就那这句话不能说是止观双运，止观双运呢还谈不到。现在是说在你在未到地定里面也好，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也好，好乃至空无边实无实无边无所有处也好，这都是止，在止里边呢，止里边你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毗婆舍那观是分别，心里面观察思维，但那个止还在，不失掉。哎，你看这个事情，有这样事情，有这样事情。那么这看出来呢，这个那个未到地定啊，应该也是这样。就是你在未到地定里面呢，你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这个定的是什么陀止，它不失掉，这样子这个止才有力量啊，帮助你的观断惑正真，不然的话它不能得，你比如说欲定，欲定就没这个力量，没这个力量的原因就是失掉了，你心里面一观察，这个止的力量就失掉了。所以不能说定内修观，这句话不成立。但是未到地定以上不是，你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啊，这个止的力量不失掉，它不失掉，不失掉是定内修观，明 为定的。要是这个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禅定里边，你这是很明显的，你会知道你在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这个执没失掉。但是未到地定可是不同，未到地定能听见声音，你在那里修观也好，不修观也好，外面声音就能听到。哎，这个和四禅不同，有它的定力浅，还有这个问题。我虽然是这样呢，但是他能得圣道，就表示他虽然听见声音了，但那个寂静的力量没失掉，他还是能帮助你的观去断惑证真。所以他那么就是应该说这样说呢，不只是在初禅以上叫止观双运，在未到地定也有这个力量。刚才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四禅以上叫做止观双运，为什么说未到地定也可以说止观双运，我刚才说出这个说出个理由来的。这是说这一段哈，现在我说这一段，这里面说是啊，从此以后于所说法正地现观，正地现观。那当然这一定是从闻思修得无生慧，正地现观就是出果须陀洹呢，正地现观呢。那当然就是正，你这个止观双运是什么意思，就是得圣道的时候，你修止观能达到双运的时候，那你要知道你那时候就要得圣道了。你没，虽然我这止也成就了啊，我也能修观，但是还没达到止观双运呢，那还不能得无生梵音。哎，这件事说这上面说呢，是地现观啊，这个地就是苦集灭道次第啊。这个现观这个话呢，明白点说就是无分别智现前了，这个现就是现前观察，就是无分别智现前了啊，它与这个苦集灭道次第相应，叫做地现观。但这时候是无分别的境界，在一念无分别境界呢，但是你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天台智大师的摩诃止观上说出来，说出一件事来。我们有的时候修止，有的时候修观，这个你止观双运也是啊，就你止现前了，同时也修观，也可能修一会儿观又不修观，而只是修止，还是有这个问题，有这样的差别相的。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天台智大师的大智慧，他会说出这句话来，就是在止的时候，你这时候没修观，在止的时候是无漏的智慧忽然间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情形。有的时候不是，是在你修观的时候是无漏的智慧忽然间出现的。你像那个钻木取火，就那个忽然间出火了，是什么事？就是你在修观、修止观的时候是钻木，忽然间出火了，就这个圣慧，这个菩提的智清净智出现了，那就叫做地现观。地现观哈，这就是得了圣道了。这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智、这个慧啊，和你原先修那个观呢不同的。你原先修观，你怎么样修好，那还是属于有漏，没断烦恼，还是有漏法的。这时候忽然间出来这个智慧，这是清净的菩提智，叫做菩提，清净的智慧是无漏的智慧，那叫做地现观。离邪分别不生恶趣，得了地现观的圣者，他没有邪分别，没有这些分别，因为他这个时候啊，他断除了啊，他这个正念坚定有力量，啊，他不会像以前在凡夫的时候，种种的希望些分别。这个，因为 我现在再重复一句，在声闻地的时候得出果须陀洹的时候，他得到无我的智慧，还要得于诸法如幻的智慧。这句话我们在别的地方很难看见，很难看见这句话的。他也这个出果圣人呢，他看见这一切事情，这个都是如幻如化的，他不知道这是真实的。哎，他有这个智慧了。那么这个得诸法如幻智，那是离邪分别，离邪分别，就没有这个我们原来这个贪嗔痴的这些分别都没有。不过这里边你还是有的事情，它是断了啊，见烦恼，这个爱烦恼还在，那也不能说它完全是清净。就是他有的时候心是清净，有的时候也有事情，好，但是他有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正念一提起来，这烦恼就没有了，他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于所说法正地见观，好，这个正者悟也，就是这是这个悟是正悟，就如实的觉知了。他不是说从文字上我明白这件事，那不算数。他是经过文思修啊，经过长期的止观的力量，他觉悟了。正地相观，离邪分别，是不生恶趣。为什么不生恶趣？离邪分别，他没有这些虚妄的分别，没有这个。他是无恶无所的这个智慧很强。是名正清净见，这个清净见的确是啊，是无漏的智慧说的啊，超诸恶趣，只是这样解这么解释啊，乃至最后正阿罗汉，于有于一永断下分上分诸界啊。那你得了出果须陀洹，这个正地相观，出正地相观是出果须陀洹。你还要继续的修止观啊，继续的修止观，继续修止观，在这个阿含经上有一句话叫重律圆真。你以前在南顶隐的时候，你在观察这个真次真地理，观察苦集灭道，得了出果以后，你继续的要观在奢摩陀里面观察苦集灭道，这个真是四真地，苦集灭道都是真谛啊。所以有这样子呢，就是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最后得阿罗汉。从律圆真，观苦地的理，观苦地里面也有不净观，出国也修不净观的，乃至到得一得阿罗汉，他还修不净观。他心里面呢，如果住着无分别住的，那当然是就是定，在三昧。他有的时候在三昧里面也修观，他也视为苦空无常无恶，世界上是无，是苦，是无常，是不净，是无，他这样视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言我们凡夫的心呢，虚妄分别得了圣道的时候，他那心怎么样呢？你要读阿含经，是阿难尊者请问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说，得出你在出国之前以后，二国上乃至阿罗汉道以后，就都是这样分别。他心里他要分别的时候，就是苦空无常无恶，世间都是不净，生这个厌离心，还是这样，他的心是这样子。但是要是你呀、听学习般若经，学习大乘佛法的般若波罗蜜，那就不一样，那就是他可能不修这个不净观，这也可能是这样。他修这个啊，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可能是这样，他内心里面这样分别了。所以乃至最后证阿罗汉，于有于一永断下分啊。上分诸界，有余意，有余意，有剩余的意。这个意是什么呢？就是舍受想行识，是 他是断证阿罗汉道以后，他见烦恼爱烦恼都没有了，也不再造生死业了啊。但是啊，他还剩下来原来这果报还在，这个舍受显现时还在。这个舍受显现时叫做一，为什么他叫做一呢？善不善，殊为本，身为本，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做善也好，你做恶也好，你修除世间的圣道也好，要靠你这个身体，要依靠。没有这身体，你什么也做不来。你没有舍受显现时，你什么能行啊？什么都做不来啊！所以说，身体也是一切善法、一切恶法、除世间的圣道的依之处，要靠它才能成就的，所以称之为依。但是现在是爱烦恼见烦恼完全消灭了啊，这个身体还是存在的。身体为什么还会存在呢？因为这个身体啊，这个地方这也是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身体这个是生死的果报，它是果报。它由什么来的呢？就是由你的爱烦恼见烦恼来的。你的爱烦恼见烦恼得的这个果报。他如果报你爱烦恼见烦恼没有了，这因没有了，为什么果没有消灭呢？那它还存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寿命的关系，你以前造那个业力啊，那个业力那个寿命啊，它支持你活200岁，你100岁时得阿罗汉了，你还要再有100年存在，就是只是断了烦恼，这个业力还是没受影响，还是继续存在的。所以它有余意，在有余意的时候呢，永断下分上分诸界啊，这个下分上分，我们在声闻地也是讲过了，我现在还重讲啊，再重讲啊，下分呢，就是指欲界说的，指欲界，上边呢就是舍界无舍界是上。欲界是下分，是这样意思哈。这个修道是修道，无小道是上，见道是下，这也是上下，也有这个。这个下分界也是有五个，这身见戒取意，还有贪嗔啊，这五种烦恼。这是啊，你有这五种烦恼啊，你不能离开欲界啊。说我得禅定，我到舍利天上去了，那你还这五种烦恼还把你转下来，把你拉下来的，还回到欲界来。这个这五种烦恼，这个身见戒取意啊，是见烦恼啊。另外贪嗔呢是欲界的私货，这里面也包括愚痴在内啊，那就是这是无下分界。你在有余意的这个时候，这个阿罗汉他已经永断了下分五种烦恼，上分无上分界，无上分界啊，无上分界就是舍界无舍界是在欲界以上。修道是在见道以上，上也有五种，五种是什么呢？舍眼、无舍眼、调举、慢、无明。这个我们静坐的时候，你要得味道地定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寂静住啊，也是寂静住啊。这什么？这地方说是舍眼、无舍眼、调举、慢、无明。舍界定无舍界定的人，舍界天无舍界天的人有调举。我忽然间，我以前呢听老师讲的时候，老师这么讲我就这么听，我没有这个信念。我现在忽然间想，舍界天的人有调举，这没说有昏沉，他有调举，这怎么讲这句话？舍界天的人的禅定里面有调举，是这么讲的，这句话怎么讲？ 顺便解释这句，舍戒天山岩，无舍戒天山岩有调局，在禅定里面有调局，是这么讲。你应该要注意，要注意这个事情啊。有别人没有人问，没有事；别人问，我们遇见的人呢？遇见的人修了禅定成功了，心里面不昏沉也不掉局，为什么舍戒天山的人有掉局？这个问题怎么解答？不是在声闻地，在三摩斯多地也是在，是三摩斯多地，还是欲切斯德论三摩斯多地里面，还有那个有熏有实地、无熏为实地、无熏无实地三地那里面的味儿，我查到一点。你看我说这几句话，顶多两句话说完了，但是这两句话你要用时间去查，要多少时间呢？人查他那边解释啊，什么叫做调局？是爱上静虑，就是你得了舍戒定，得了无舍戒定，你对那个三昧的境界有爱，是名为调局。这样解释，怎么解释这个爱？这个调局怎么讲？当然这样讲呢，就和我们人像我们初开始静坐的内心的调局不一样，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第七识啊，第七识有恶痴、恶爱、恶慢啊、恶见啊，这有四个烦恼。这个烦恼第七识是非常微细的，所以他的烦恼也微细，不像第六识啊，这个烦恼是初中，第七识他就微细。那么舍戒天、无舍戒天，他那个调局也是微细了一点，只是有爱。那这就是佛菩萨的慧眼法眼的看，他里边有爱，那就是调局，给他个名字叫做调局。所以舍眼无舍眼啊，调局慢无明，这是上无分界，上的无分界啊。这个我们你说是、啊、有其他的呀、啊？哎，这段文很不容易解释，这一段文不容易解释。但是你学习佛法几十年了啊，忽然间出来一个问题，怎么解释？是不容易。你看我现在就算是勉强地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但是还要再学习啊，还要再学习的呀。所以啊，于有欲意永断下分上分诸界，就是三界的烦恼完全消除了。于无欲意永灭三界生死诸苦，那么寿命到了的时候，把这个身体的有欲的意啊，寿命到了时候，一刹那间就死掉了，一刹那间就灭坏了啊。那么第二刹那不升起，不生，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不生，这时候就是无欲意，这个舍之前是没有了。好，这个时候永灭三界的生，永灭三界的死，再不也不生也不死了。诸苦，这一切生死的苦也都没有了。是名尽一切劫，越一切苦啊！这是这《辟心记》解释这一段文啊。又诸菩萨于其有恩，诸有情所，深知恩惠，常施酬报。那么这是第三课啊，了知恩报。好，前边第二个为说正法啊，为说正法啊。第一课是于作助办啊，第二课为说正法，现在第三课是了知恩报，分两课。第一课是标义啊，又诸菩萨于其有恩，诸有情所啊。这个菩萨对有恩的诸有情的地方，就是那些啊有恩的，对于菩萨有恩的这些诸有情， 那这个恩赐太多了，尤其是菩萨度武汉，看这个文呢，我们现在明白呀，菩萨不可以呀，完全，只是在佛学院学了十年就做菩萨是不及格的，不要说五年，也不要说三年，这个菩萨是达到了什么程度啊？他不但是出世间的佛法，他世间事情他也知道。这龚巧明，那么简单的事儿，龚巧明他也知道，那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他都毕业了，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好，那么他在初开始用功修行的时候，他也是一定有施主，也要起施，一施主都是别人供给的，说是。与其有恩就有情所，深知恩惠呀、啊、他深深知道以前人家给我个红封的呀，就这些事情啊，这凡夫有可能还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得了无声发言呐、啊，得了圣道，得了圣神三昧，得了圣智慧的时候，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我看这个人境界最少要到第八地菩萨才能喝，才能好一点呢、啊，要到第九地呀、啊，才得十五外变呢、啊，一切众生的语言三昧都成毕业了啊，这可以做菩萨，这件事不是那么简，不是很简单，成阿罗汉还比较简单一点呢、啊。所以呀、啊，这个有恩的人，有恩的也太多了啊，深知恩惠，到那个时候啊，完全知道，以前是对他怎么称的，他都知道哈。常思说吧，他常心里想啊，要报恩。好，展见人这一段文是标义，下边是实类啊，解释它的差别。分三课，第一课是恭敬啊，展见深敬，赞言三来啊，这是表示恭敬的意思。展见就是初开始一见面呢，他就向他致敬啊。实在也就是致谢呀、啊，赞言善来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来得好，意愿欢悦，菩萨对那个有恩的众生啊，面容是非常欢悦的啊，吐诚谈悦啊，就是很诚恳的同他谈话，非常的喜乐啊，祥处设座。他在吉祥的地方，就是一个好的地方，他准备的座位啊，正言明座，就是准备一个好，正者善也，这个正者上善之下，一个好的席，在那座位放上一个好的席，请他坐啊。那么这是啊，表示恭敬。下边第二个是供养，要等要争财力供养，现前酬报。要等，是以前你受过他的恩惠呀、啊，现在酬报的时候等相等，啊，其实那个数量是相等的，要增或者再加多啊，等的财力供养或者增多的财力供养，现前酬答，不是托一个人啊去酬谢他，不是他当面来酬谢你啊，非下列酬谢的呀、啊、这些。恭敬的不是用下列的东西酬谢的啊，于彼事业谁不求情上应伴助啊，这个是第三课啊，叫做伴助，分两个，第一个举于事业啊，于彼事业谁不求情上应伴助啊，说是那个有恩的人呢，他有经营的事业，经营的事业虽不求请，那个有恩的人并没有向菩萨请求援助，没有上应主办，而菩萨知道了，他也去帮助他经营那个事业的、嗯、这里边有可以有一件事啊，就是父母的问题，我们出了家，我们父母都抛弃了，是很感觉到抱歉，现在报恩，现在是报恩的时候，好，是上应伴助，况乎有没有？况且、啊、何况他现在呀、啊，下了命令，请来帮帮忙的，更应该去帮助了。嗯， 是如与是业，如是与苦啊，与如理说，与方便说啊，这是第二课啊，前面举事业，下边第二课随应理喻啊，随其所应啊，其地也都是这样子啊。如与事业，如是与苦，说对呀、啊，有恩的人呐、啊，他有事业的经营啊，菩萨去要去助力哈、啊。其他的事情呢，不是与苦、哦，我有恩的人现在在苦难中啊，哎呀，他现在有困苦。那当然呢，菩萨也去与如理说，与方便说，菩萨也和菩萨是大智慧，这时候已经修行成功了的人哈、啊，也会为他来开解啊，来解决他的苦难，解决他的啊这些问题啊，和如理地为他宣说佛法，或者方便地为他宣说佛法，解除他的痛苦哈。啊于疾部位，于衰老处开解愁忧，于会之聚，于一子，于随心转，于显实德，令身欢悦，于怀亲爱，方便调伏，于现身通，清空颜色，如因广说当知一耳。这一段文呢，哎呀，我也那么不知道怎么讲才对呀、啊。后来我继续看下去啊，下边有解释。下边通通每一句也有详细解释了，所以我们这里不必解释了哈。如遇事，这看批评你，如遇事业之当知一耳者，此中事业之方便说你，皆如前解，这个可以解释了，可以懂了。于即部位之现神通啊，如下当解，下面有解释啊，这里又不解释了啊。又诸菩萨欲照不为诸有情类，能为救护。这就是解释，开始解释这个啊，于寂不畏这个地方啊，这句话，这是第四课，前面是第三课啊，了知恩报啊，这是第四课救护部位，两个第一个总标。又诸菩萨欲照不为诸有情类，对于啊遇见的恐怖的事情，这些诸有情能为救护，菩萨去能救护啊，令他远离不畏啊。第一，这是总标，下面是类，位于种种禽兽啊，各式各样的禽兽的部位啊，或者水大水呀 啊飘荡的部位，火的部位，王的部位，贼的部位，怨敌的部位，是家族的部位哈、啊，还有宰官的部位，还有不活的部位，不活就是生活困难了啊，活不下去了，这不活的部位，还有恶名啊，有不好的名誉，不好恶名的部位，还有大众威德的部位啊，是非人其尸啊，非人就是鬼神啊，本来这个死尸，这人死了是个尸体，他是不会动作了，但是这个鬼神呢入到这个尸体里，能把这个身体起来，呵呵，这种事情用这个来害人呢、啊、这些事情是亡凉等位，还是亡凉鬼的这些部位，皆能救护，令得安隐啊，众生有这个部位的时候，菩萨都能救护，使令他内心得到安隐啊，这可见这个菩萨要有这样能力还是不简单啊。看提醒你啊，不活恶名大众威德者，未有匮乏资具因缘呐，这个生活的资具也缺乏，因此嘛岂不活畏啊，要与他所深生希望啊，对于别的人呢，希望那个人帮助我啊，有所希求觅，我对他有所求，有想要取得什么，由是因缘起恶名为啊，这你相应有所求，就会引起很多问题啊，恶名为处大众中啊，其心下列呀、啊，起大众位，就有这个大众的位的位，所以呀、啊，要精进的，不要懈怠栽培善根呐、啊，就是这么事儿啊。你不栽培善根有所不足啊， 你善根有所不足，那个你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好，是威德之盛啊，威所制服，人家那个对方的威德殊胜啊，你就被他制服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世间出世间都是，这是力量的强大小的问题，力量强要的问题。世间上事情啊，你的福德大了啊，那自然权力就在你手里头。所以要想要做皇帝啊，不要和人争，我不竞选，不竞选，你就努力的做善法，做到功德特别多的时候，自然人家双手让给你，不需要开火，不需要开枪，你一开枪就是苦恼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威德之盛啊，威所制服，其威德威，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佛法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世界上的这个强人呢，非法的人，他不明白因果的道理啊，就是勉强的我要这样做，勉强这样做，多诸苦恼。是右诸菩萨于处衰恼，诸有情类能善开解，令离愁忧。这个事情啊，不只是一件事啊，很多的事情都是一样，没有一样是能超越这个范围的，都是世间上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这样子。你的福德智慧大呀，不用争，你一切都是如意的。这个释王天、刀立天，刀立天呢，他有很多有些苦恼，有什么苦恼？就阿修罗战争，互相战争。我这个说话好像也是，就说他的苦恼境界。刀立天福报很大了嘛，但是还不知足。要到阿修罗宫去抢阿修罗女，你看这是个这造成一个苦恼。你这样子，阿修罗不同意，就起发起战争。阿修罗没有酒，他的世界没有酒，也就是没有甘露，到诸天那去抢，也是就是纠纷，有这个苦恼。要空一天就没这件事了，因为他们的福德更大。要十界天以上更没这些问题。而出世间的圣道啊，我们呢，不是我说，哎呀，我们呢，多少有一点善根呢、啊？很努力的学习佛法啊，我能讲经，我能写文章啊，怎么怎么的，感觉到满意了。其实啊，你要得无生发言的时候，反感觉到不足，反感觉到为人说法条件不够，那个时候是圣音了啊。但是他感觉到不住，你看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凡位呀、自己感觉到很满意，实在是无知啊，实在是无知。要得无生发言，为什么感觉到不住呢？因为他的智慧更高，他知道的事情更多呀。你看，你没有天眼通没有，神州通、寻命通、千无通都没有。你现在说法的时候。啊，和圣人，你后面也有提到，那个立种性也提到，为人说法的时候要观机，初得无声发言的人呢，有可能是在未到地里得无声发言，但也可能是在初禅里得无声发言，但这时候不行，你的神通不够，所以他感觉到很不足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愿意到佛国去。愿意到佛世界，到佛世界去听佛说法，在那里继续用功，他欢喜这样，和我们凡夫不能不一样。是右诸菩萨于处衰恼，诸有情类，这是第二句啊。前面那个于寂不畏这句话解释完了，下面于衰恼处开解愁忧啊，这就是这句话了啊。这是第五课， 开解愁忧，我分三个，第一个是钟表啊。忧愁菩萨于处衰老，诸有情类能善开解，令离愁忧，这也要辩才智慧。在这个不如意的境界里面呢，很苦恼。菩萨能够善于开解，为他说法，使令他的忧愁没有了，这也不简单，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总标，下边呢，十类，十类分两颗，第一颗以亲属衰亡来说，这个衰老诸有情哈，或以亲属，这个一当因为讲，或者因为亲属啊有所衰亡哈，什么亲属呢？我所谓父亲、母亲、兄啊、哥哥、弟弟、妻子、奴婢、同仆啊、中长，是他这个族姓里边的一个最尊贵的有德行的人是中长，或者是朋友，或者内外诸因，这个因字也当个亲字讲啊，就是亲内外亲族，父亲这一个族的人就是内族，母亲嘛就是外族啊，这个亲教规范，或者在佛法里面的呀、啊，有亲教师有规范师给予的尊重，其余的有志同凡行者都是应该尊重的，这样的人呢时有伤亡啊，善为开解，灵力有恼啊，菩萨也会做这件事。看这个批评你，或以亲属又是衰亡等者，亲品眷属啊，或名为亲属，这个就叫亲属。其实这个眷属这个字怎么讲，你看我都要查查字典，再不是今天查，这个眷者爱也啊，属者随也，这个亲爱互相随顺的人就叫做眷属啊，名为亲属。略说有二，这个亲属啊是很多，那可以分两类，一啊自所舍受啊，所谓父母乃至内外诸因，这是我自己啊，我要和他们啊有亲爱，我要亲爱着关，我关心这些人啊，这么讲，这个舍受或者当个关心讲，我所关心的人啊，我所亲爱的人。二为他舍受，别的人呢关心我啊，那是随你为亲教啊，规范给予尊重，这些人呢都关心我啊。那么这是亲教师和规范师给予尊重。我现在又许我有个分别，我想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可能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也可能是这个文殊菩萨弟子，也可能是普贤菩萨的弟子，但我们不知道，他给我们做师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我们做过他的弟子啊，他关心我们，但是他关心我们还是不知道。我这么想啊，我们佛教里面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啊，有的也是地藏菩萨弟子，这是不一样啊。我们这个表面上说，我说我出出家的时候我学的天台教，那你和天台自然是有关系，确实有关系。我们相信《玉贤师的论》呢，那和弥勒菩萨啊、无着菩萨、天津菩萨就有关系，都是和这些圣、这些大菩萨有实质关系呀、啊，都是他们对我们都有关系，都关注我们，都是这样的。谁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弘扬佛法，就是这些大菩萨呀、啊，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是亲教啊，亲教规范给予尊重，如诸有志同凡行者呀，是名为愚。就是这个愚字是给予尊重，愚尊重是谁呢？就是其余的有智慧的同凡行者，这都是可以尊重的。这个当然我这还是又是分别，有志同凡行者就是有戒定慧的人。戒定慧里面以智为首，所以有智同凡行的人也是我们所应该尊重的哈、啊。如是等类也皆为增上，皆要增上亲品呢、啊、为论， 忽有衰亡而其丑忧。这下面第二课，前面是啊，是啊以亲属衰亡来说，现在写这第二课以财宝丧失来说，或以财宝有所丧失。好，什么的财宝呢？为或王贼之所侵夺，他侵犯你，把你的财产夺去了。或火所烧，啊，你的财产呢？火烧了，啊，或者水所溺，啊，表溺，或为交诈之所狂忧，或者是听那个，这都不是，可能不是阿飞啊，就是那些大老千呢，他是自己欺骗你，交诈，说出几句欺骗你的话，就把你的财欺骗你，把你的财产夺去了，就是说几句话。或有事业无方损失，前面是说外边的力量啊，把你的财产夺去了啊。或有事业无方损失，或者是你自己经营的事业的财产呢，你这时候没有智慧，不知处理错误了，没有方法，也就是没有智慧失掉了，哦，把财富失掉了。或为恶亲非礼横行，或者也或者是你的呀恶之事啊。不是善亲，这是恶亲呢、啊，不讲道理也强排，非礼就是非礼而取，非礼而取就叫做横取哈、啊，不讲道理。或家生活之所耗费啊，你家里面的火把你毁坏了，于如是等财宝的丧失啊，善为开解，令你忧恼。这是啊第二课。下边第三个总结，有事因缘，只有情类啊，生缘中上三品丑忧，啊，缘品丑忧，中品上品是三品的苦恼啊。菩萨皆能正为开解，就是开解使你的丑忧啊，就可以开解了啊。这三品丑忧，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或者说是容易消除去的丑忧，就是。叫做原品，不容易消除，不容易消除它的忧愁，就是上品的愁忧，啊，这是中间性嘛，就是中品愁忧，哈、啊，我是这么解释。又如菩萨被生被知生聚，随有来求即是语，这是第六课是语之句啊，和前面那文是一个次第啊，那。于即位，于即不位，于衰老处开解愁忧，于会之句就是现在解释这句话啊。于会之句，那先总标。又说菩萨被之生聚，这个菩萨有大福德呀，他具足了很多的知生之聚，就生活所需的这些因缘的啊，很多财富就是了啊。虽有来求即皆是语，虽呀、啊、什么因缘什么情况啊，各式各样的人来到他这里有所求，菩萨就完全能布施，能满愿啊，能满他所愿。这是总标，下面十类为诸有情求时与时啊，求人与人啊，那么求圣与圣，圣就是车啊。啊，秋衣雨衣也，秋庄严具嘛，还是施庄严具啊？那么是佛教徒想要造个佛堂有，要庄严具呢，向他求，他也施给你。求诸实物，啊，这前面列出来个别的名字，这里面就是其他的一切的杂物啊，菩萨都能施一实物。求曼荼香，就是曼花曼花之成的曼，或者是荼香，啊。好，他就施曼荼香，好、啊，求止喜处，啊，休息的地方，那么菩萨就施止喜处，求诸光明啊，施以光明，啊，你求光明，他也给就能给你光明啊，那当然这就是灯了。又诸菩萨性好摄受诸有情类，如法欲众啊，方便要义。这是第七课，如法欲众。前面那句话呢，就是那个 前面那句话就是鱼鱼一子，是这句话，这句话先总标，又祝菩萨信号摄受，诸有情类。好，菩萨的心性啊，他欢喜啊，摄受诸有情类。这个摄受怎么讲呢？就是摇仪，当摇仪讲哈，他欢喜用佛法来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引导他。这个摄受还是用引导讲好一点啊。这个摄就是手把它拿过来，那叫做摄受。那么就是引导他来到佛教里面啊，就是引啊，引导诸有情啊。如法喻众，方便摇仪，引导来以后呢，要如法地来教导他。喻众就是应该喻就是教导的意思啊，要如法地要教导。方便摇仪，菩萨有各式各样的善巧方便呢，来利益这些众生。这是一个大总标，好。看这个批询记哈，如法喻众方便摇仪者，众有五类啊，有五类众：一是在家众，二是出家众，三是净信众，四是邪恶众啊，五是处中众，就是净信和邪恶之间的人啊。他也不是净信佛法，但是他也不是邪恶，这叫处中众啊。那么这一共是分成这五种，这个这五种我在看呢，这个在家众这个地方呢，在家众和出家众，出家众应该说是就是净信众，在家众里边也可能有净信众，啊，这个邪恶众呢？也应该是也是属于在家中，出家中也有邪恶众吗？这个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是处中众。下面解释，于五众中啊，处在家众啊，他是归属于在家中的人。这种人呢，菩萨怎么样来教导他呢？是应以回诸恶行，善诸善行，现出正法啊。菩萨应该是啊，依据佛的法语啊，依据佛法的道理啊，回诸恶行，呵斥做恶事的行为，恶行不应该做，呵斥这件事，回诸恶行，善诸善行，赞扬啊，这个做种种善法，有时有功德的啊。那在这个善行的范围也是很宽，当然应该说是做一些慈善事也是很好啊，还也很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你做了一般的善业啊，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赞诸善行啊，现说正法。那么在这句话呢，可以做两个解释，就是回诸恶行，赞诸善行，这就是正法，这也可以这么解释。或者是先为众生啊，回诸恶行，赞诸善行，然后为他宣说出世间的圣道，那么叫做啊现说正法，或者这么解释哈。因为菩萨的呀，菩萨的如理说一定是出世间的圣道，这个回诸恶行啊，赞诸世间善法，这是个方便，是个千方便，这不是菩萨的本意。因为那一般的事情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令其仔细即进修故，使令这个众生啊开点智慧啊，来停止恶行，而能够我进修善法啊。出家众呢，应以增上戒等三消啊。如果是属于啊 出了家啊，来到寺庙的佛法的团体里边啊，出家众啊，受了出家戒的这些人，应依啊，菩萨应该是依据佛的法语啊，为他开示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啊，出世间的圣道，这是三无漏学啊。现说正法，现前呢为他宣扬佛法啊，令树心要不令他呀，人命无常啊，很快的呀，你要赶快的呀，发欢喜心呐、啊，你对佛法发欢喜心，修要圣道啊，你宝贵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啊，所以要赶快的呀。出净信等众，应以圣教啊，广大威德，现说正法。出净信等众啊，是属于这个众生啊，也可能是在家的，也可能是出家的哈、啊。他现在啊，他是对于佛法修修过了一个时期了，他对于佛法有清净的信心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菩萨怎么样啊？同他解缘呢，应依圣教广大威德啊，应依佛经律论里面呢、啊，赞叹佛菩萨的广大威德呀、啊，啊，现说正法，那就是、啊、宣扬圣义地了啊，哈、啊，宣说正法，如其自地啊，另备增长，另处啊，另备增长哈。啊如其意思的，如他原来学习佛法的次第，使令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向上向前进步。可能他已经啊信解行正啊，他已经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在那继续进步啊。是如其次第啊，如其次第令备增长啊，令处中心啊，这个前边那个。净信众啊，是邪恶众和处中众这两类之人。菩萨为他说法呢，令处中心，这个不是深奥的啊，是初一步的信心，进一步的信心，再进一步的信心。总而言之，使令他没有相信佛法的，令他相信；没栽培善根的，令他栽培善根哈、啊。令生净信故啊，就是使令那个邪恶众和处中这个。这两类众生啊，能有净信啊，故如奢侈分说啊，在这奢侈分里有说这件事啊，灵本八十一卷十七页，是名啊如法喻众，这是啊，这个如法喻众可不简单了啊，那可见这个菩萨是博学多闻，是通达佛法的人。不是说是光是有小小的信心就在佛法里面能行菩萨道，我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在家居士也是一样，出家的法师也应该是一样，你完全你都不及格，你能做菩萨？我看不行。这是如奢侈分说啊，是名如法喻众。菩萨所有四种奢侈，是名方便。这是立种性品，前面也有说四种奢侈哈，是名随奢的方便哈。这个方便摇移，这就说那个四种方便哈。四种奢侈，是名方便。要诸菩萨先行布施，大致啊。是名随舍方便啊，或者是财布施或者法布施啊，但是是名随舍方便。何以故？是要以先业种种财物布施，摇以有情，用财物布施利益众生，唯于令彼听受所说奉教行故，目的是、啊、令他听闻佛法啊，他能依教奉行，能够修行，不是、啊解决了那个生活上的问题呀、啊，就停在那里不进，没有进一步的去栽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有了财的布施啊，同他结成了一个好的友谊， 你利用这个友谊令他栽培善根，那这是菩萨道。如果说是只是解决了啊他的衣食住的问题啊身体健康的问题就结束了，这不是菩萨道，那是阴天的善法。就是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你不能，你不知道这个菩萨道怎么做的啊。啊，如立种性品说这件事啊，灵本三十八卷二十二页啊，是名方便要义。这是前面是总标啊，又诸菩萨性好舌受，诸有情类，如法于众方便要义，这是一个总标。下边是十类，分两科，第一科是财舌受，又分两科，第一科是正舌受，又分两科，第一科是由智识啊。一无眼心现于一子，一灵敏心呢现着摇椅啊。这是由智识哈，就是这位菩萨啊来摄受这个众生呢，他心里面是清净的，没有眼无心。那么这是说这动机是清净的哈，怎么样来摇椅他呢？先于一子，先给他做一子。这句话怎么讲？我看要是如果说的明白一点，就是给他一个住处。先于一子给他一个住处，先要给他一个一层楼吧，给他一个住处哈。以灵敏心现着摇椅，而这件做这件事是用灵敏心做的啊，不是只是心。不只是有个空愿，而是表现了事实上对于他有所利益，是令他身心安下来。看这个批评记，一无眼心先于一子，灵敏心现者摇椅者，这话怎么讲呢？所以要欲贪他作己同谱，为屈使故。要是这位菩萨他内心里面的动机啊是贪，有个贪心，贪求他做自己的同仆，就是廉价的劳工，是这个意思啊。为屈使故，为我叫他做这一次，叫他做那一次，好这样子。而于一直这时候，我就给他地方住，啊，给他做个一子，就是解决了生活的问题，叫做一子吧。当知此心名为有眼，我们在律上啊，在我们出家的戒律上，说你收徒弟。也同样有这个，也是这样讲，也是说这样哈。但是慈心名为有眼哈，菩萨不尔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不是这样的。如法欲众，不亦非法。你呀、啊，把他摄受过来之后啊，你还要合法的教导他的，啊。如法于众，不亦非法，不能用非法来教导他，这还是有问题。是故说亦无眼心现于子，所以这句话就是表示这个意思。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心要清净啊。于子又要交涉方便八济有情啊，令于他所勉为痛苦。又这个菩萨呀、啊，假设。交涉方面呢、啊，虚伪的，那么啊，表现出来一个方便啊，安排一个圈套吧，安排一个骗人的方法啊，就用这个方法，表面上是救济有情啊，方便拔济理有情，另于他说勉为痛苦，就欺骗这个人呢。他原来是在另外一个人在那里做同仆的，现在他用这个方法引诱他呢，你不要在他那做同仆啊、哦，就这样子。还自舍受为己同仆，那不叫他做同仆，不叫他在别人地方做同仆，还是叫他做同仆，但是到我这来做同仆啊。还自舍受为己同仆，如是等类啊，亦如自他利品中说，我们已经学过那一品了哈，灵本三十五卷十七页。当知如是八戒有情，于彼有情啊，心非怜悯呐、啊，亦不要已。你也没有怜悯心，而对他也不能说有所利益啊，你也没有佛法的利益的。菩萨不尔，菩萨不这样做，方便随舍呀、啊， 非为叫啥，用善巧方便呢来利益他呀，但是是诚实的，没有欺骗的性质，故说以怜悯心献之要义。然后即使如法依佛，给他一个住处之后呢，然后给他，然后呢给他如法的衣服，合法的衣服啊，饮食、卧具、病源、医药、自身食物啊，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的杂物啊。看着问，即使如法衣服等者，此中衣服乃至自身食物，皆利啊，是都是属于财物啊，来滋养这生命所这一类的东西。药物可令清净受用啊，此物名为如法利利啊。啊，要这个东西呀、啊，可以令它清净的受用，受用的很清净啊，没有非法的性质。这个物呢，就叫做如法利养啊。如下奢侈分说，零本九十九卷二十页，此中如法应以彼时。我去读了那一段文，我还是不太明白。啊，这个应意就是这句话哈、啊，清净受用，药物可令清净受用，在那个九十九卷二十页上还没有明白他那句话的解释，那地方只是说菩萨呢不以非法取得的财物，是合法的取得的财物来受用这个财物。或者这个地方如法依佛，就是如法取得的财物，同这些啊，同这些众生来享受，那么就叫做如法依佛，饮食卧具，病源也自身食物，或者就这么解释吧。这个下边的文呢，这个就是现在是本地分的。本地分一共是到五十卷止，从三十五卷到五十卷，这是一共十六卷。十六卷那个菩萨地，有些地方都很容易讲，很容易学习。有费解的地方不多，但是到了觉斋分的时候可是有问题。觉斋分的时候可是难了一点。这个我们学习佛法也和做事一样，有的时候很顺，有的时候难一点。我们容易的地方啊，也要细心的去思维，难的地方呢，你更是要用的心，不然的话就不知道他说什么。其中就是说到这个三自性啊，遍及所知自性，依他起自性，缘成四自性，这是唯识的重要的名相。其中又说到我们真实一品有四熏十四如实智，到觉斋分的时候也有解释，还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修唯识观就是有四熏十四如实智嘛，而你这个呀还是似懂非懂的，那唯识观怎么修啊？那是不能修的呀。但是到了觉斋分的时候，他有很微细的解释，所以呀、啊，那个时候呢，可能要辛苦一点。现在的文不是难。